十月二十日，三个王子捡柴。千多年以前，唐朝末年的时候，东北地方的契丹人个个都擅长骑马射箭，但是他们很不团结，互相打来打去，谁也不服谁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勇敢的人叫做耶律阿保机，他把各部族统一起来，建立了契丹国，做了皇帝。耶律阿保机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屠玉，老二德光，老三李胡。虽然他们都还小，可是都很聪明。有一次，耶律阿保机跟皇后带着三个儿子和大队人马去打猎。那个时候正是北风呼呼的冬天，天气非常的寒冷。他们穿着皮衣，骑着马奔过草原，越过树林，追逐雁群跟白天鹅。天晚了，耶律阿保机命令部下先到前面的平地去扎营。皇帝宿营的地方真是壮观哦，四周插满了长矛枪，每一只长矛枪用绳子连起来，围成一圈密匝匝的栅栏。耶律阿保机的帐篷是用美丽的毛毡做成的，又高又大，梁木上还画满了彩色的图案。侍从早已经在帐篷里面用木柴生了一盆火，所以耶律阿保机一家人进来之后，立刻就可以围在火盆边取暖。猎来的大雁和天鹅就是他们的晚餐，香喷喷的烤鹅跟烤雁不断滴下肥油，真是诱人哦。屠玉、德光、李胡都饿了，立刻撕下肥嫩的烤肉塞进嘴巴里。耶律阿保机吃着肉喝着酒，炯炯有神的眼睛慢慢地在三个儿子身上转来转去。老大屠玉慢条斯理地撕着一只天鹅腿，好半天都没吃完。老二德光动作快，早已经吃饱了，这个时候正抓起一张弓，借着火光轻轻地擦拭，火光把他的脸照得红彤彤的。最小的李胡半躺半坐在皇后身边，手上抓着两块肉，这也咬一口，那也啃一口。耶律阿保机看着儿子，心里想，
这三个孩子谁的应变能力最强，将来可以继承我的皇位，我该想个法子试试他。
他正在心里盘算着，一边的皇后轻轻地说，哎呀，木柴快烧完了。然后他拍拍手召唤侍从进来，想要命令他们出去捡一点柴回来。可是耶律阿保机眼睛一亮，喊着，
等一下，叫儿子去。
哎，皇后觉得很奇怪喽，就问耶律阿保机，
有这么多的部下可以使唤，为什么偏要儿子去呢？外面的风雪那么大，而且哎呀，你听，好像还有狼在叫呢。
哎呀，我自然有我的用意。
好吧好吧，就让他们去吧，不过老三还小，他不用去了。
李胡听了皇后的话之后就撒娇说，
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，叫哥哥去就好了。
耶律阿保机生气了，大声地叫了，
不行，三个通通去。
老二德光早已经一骨碌地跳起来站在门边了，他不声不响地迅速为弟弟加了皮衣毛球，然后牵着满心不情愿的弟弟跟在老大屠玉的后面往外走。耶律阿保机看了不禁暗暗地点头。
他们刚掀开帐门，呼的一声，狂风就夹着雪片扑过来，打在他们脸上，真是又冰又痛，他们禁不住直打哆嗦。出了帐篷以后，三兄弟在雪地上吃力地走着，好不容易才走到离帐篷不远的一片树林里。树林里落满了雪，到处都是湿哒哒的，想捡干柴还真不容易呢。这个时候在温暖的毛毡大帐篷里，皇后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问耶律阿保机，
我们的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呢？真是急死人了。
急什么呢？不会有事的。
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帐篷的门一掀，德光抱了一捆柴回来了。耶律阿保机看见德光捡回来的柴有干有湿的，他就说，
你的动作蛮快，但是怎么把湿柴也捡回来了？湿柴烧不起来啊。
德光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，
父王看孩儿怎么做，自然就会明白的。
说着他顾不得换下湿衣服，就先把干柴挑了出来放进火盆，再把湿柴一只只地摆开，围着火盆烘烤。快熄灭的火盆里添加了干柴之后，立刻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，火星四处乱蹦，帐篷里逐渐温暖了，围在火盆周围的湿柴也慢慢地烘干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大屠玉也抱着一捆柴回来了。耶律阿保机问他，
你怎么比老二回来的晚？
屠玉掸了掸身上的雪说，
雪下得这么大，柴都湿了，孩儿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这些干柴。
哦，原来他捡的全是干柴。最后李胡手上拎着两三只湿柴，乒乒乓乓的就冲了进来，满脸懊丧的把湿柴丢在地上。耶律阿保机严肃的看着他说，
你动作最慢，捡的最少，而且为什么捡来的都是湿柴？
李胡垂着手，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鞋尖，低声地说，
我
说了半天都接不下去。耶律阿保机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沉默地烤着火。夜深了，三个儿子都困了，就先回到自己的帐篷里睡觉。孩子都离开之后，耶律阿保机对皇后说，
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儿子去捡柴吗？
皇后摇摇头。耶律阿保机又说，
我的目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应变能力，因为观察一个人处理一桩小事的方法跟态度，可以看出他以后能不能有所作为。
哼，我就看不出来，他们不是把柴都捡回来了吗？
差别可大了，老大捡回来的全是干柴，可见他做事很谨慎，可是太谨慎了却又延误时间，不能在火盆熄灭以前赶回来。李胡好吃懒做，所以只捡了几只湿柴回来敷衍。老二德光就不同了，他又聪明又机警，不但很快地捡干柴回来，使快熄灭的火又在烧旺，而且他还捡了湿柴回来烘干，预备待一会儿用。可见他不但知道事情轻重缓急，懂得随机应变，眼光又能放得远，替未来着想。
耶律阿保机眼里面闪着温和的神采，继续说，
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体恤照顾弟弟，可见他有一颗仁慈的心，这是做人处事最可贵的情操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
后来耶律阿保机去世了，大家拥护老二德光继承皇位，他凭着聪明机智以及仁慈的心成为英明的君主，证明他的父亲耶律阿保机在那个下雪的晚上果真看对了人。